大家早。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面前，谢谢主。主，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愿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将你的话常常藏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19节到27节。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是在25节的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能够蒙福我们也很羡慕一些蒙福的人。有时候长辈过生日我们会祝福长辈福如东海表示这个福是一个大福看到人家的孩子长得好，身体健康，我们都会说你真有福气像我自己有双胞胎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你真有福气的确是很有福气，但是照顾起来却是非常的辛苦像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我就让爱华回去跟他的母亲一起过母亲节，所以我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在照顾三个孩子的当中，体会做母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记得其中有一天早上，好不容易把两个双胞胎都叫起来了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其中有一个双胞胎早上起床打了喷嚏就揉鼻子，就没想到就流鼻血那流鼻血我就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就把那个卫生纸塞在这个鼻孔里面，他觉得非常痒他说妈妈不是这样做的，他说妈妈都是用冷水拍拍头拍拍这个，所以就搞了半天终于好了。另外一个他也揉了他的鼻子也流鼻血，所以我又要重新做一次。两个弄完之后，好不容易我们下楼预备早餐给他们吃已经要出门了，其中有一个双胞胎就吐了，然后他吐的时候他说他想吐，我跟他说就到浴室里面去吐他进浴室还没有进浴室就吐在浴室门口，那我就想说好把这个整理整理准备上学，我就叫他到楼上的浴室去，结果他到楼上浴室还不到又吐了一次，所以我这里清完之后又到楼上去清，要出门开车的时候发现电瓶没电了，因为双胞胎昨天在车子里面玩忘记关灯，所以我真的是非常能够感受到一个做母亲的辛苦特别有一个晚餐我的晚餐都准备好了，把孩子们叫到这个餐桌前我其中一个孩子说 Is this dinner?我想我虽然不是这个四菜一汤，我的菜名也不是四个字的，是两个字的，那我就他问我说 Is this dinner? 我说 Yes, 他没有说 Thank you, 他说 Oh 有时候想到这个福这个字，在美国这些的长大的孩子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基督徒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祝福别人，我们也领受别人的祝福，像我自己常常在给别人的卡片当中写愿神祝福你福杯满溢希望收到这个祝福的人这个福气能够到一个地步都满溢出来，这种福气实在是太好了。我也相信爱我们的神愿意把这样子的福气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什么样子的人生，什么样子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呢？是有一份好的工作，喜欢的工作，是一位有一位这个贤惠的妻子，有一个爱你的老公，还是心想事成等等。我想每一个人对于福气的看法都不一样。像上个礼拜五，这个 Facebook 脸书这个 Mark Zuckerberg 他在上个礼拜五他的这个 Facebook 这个股票上市了。他是这个公司的 CEO， 28岁，八年前他在他的大学宿舍里面开始了这个社交的网站。八年后的今天礼拜五，这个公司上市了，这个公司的价值超过1000亿。这样子的人是蒙福的人吗？这样子的人算是真正蒙福的人吗？到底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早上我就想借着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从19节到27节，雅各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弟兄姐妹，雅各书是雅各写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不是在顺境当中，这些姐妹是在困境当中。怎么知道呢？因为雅各书一开始在第二节就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可见雅各写雅各书，他的对象是落在百般试炼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一个蒙福的人，是不是一切都顺利才叫蒙福？是不是当生活当中遭遇一些困境，就跟福气就绝了缘？不是的。雅各就是写雅各书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虽然在困境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蒙福。而且在25节最后说，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是一定的，在他所行的事上是一定会蒙福的。所以一个人蒙福不见得是在顺境当中，在逆境他都能够蒙福。那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呢？那我就想从19节到27节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雅各说，在第19节，雅各19节一开始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雅各在雅各书一开始提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想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雅各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雅各所要说的，你们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可能弟兄姐妹都知道，或者在英文里面 NIV 这里说 take note of this 表示可能这也是弟兄姐妹都知道的，或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想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对于这一节经文应该是不陌生。在这里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通常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应该是应用在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当我们听别人对方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要听得清楚然后我们不要太急着表达我们的意见。那但是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如果看第一章的第18节，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雅各在这里说这个快快的听要听什么呢？若是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看第18节，18节这里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说快快的听，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第十八节讲的是真道 Word of Truth， 是讲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然后这一节的 下面这一节呢，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里也是讲神的话。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雅各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好，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里讲到蒙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而且是要听得清楚。这里快快要听得清楚，好，那对于神的话不仅我们要听得清楚啊，在第二十五节这里也讲到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我们不仅要快快的听，而且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要详细去查看，也就是我们要去研读圣经。对于神的话我们去研读它，去了解它，神的话它的意义代表什么。不仅如此，在这里讲到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好，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快快的听，而且要仔细的听，要去查考，然后把神的话不是听了 就忘，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第一个我们要蒙福的秘诀，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仔细的听，把它听到，把它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啊。我想在于忙碌的啊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啊真的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讲到啊，在还没有发明冰箱之前啊，你知道人怎么样来存放啊一些容易坏的东西吗？在还没有发明冰箱之前，那有一些人可能会知道说啊，用盐把它腌起来。那我读到这篇文章讲的是啊，住在北美的啊，当我们的这些人当时还没有发明冰箱的时候，他们怎么存放一些容易坏的食物呢？他们就到河边，那时候河都结冻了，他们啊就在这个结冻当中用锯子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锯下来之后，把这个冰块拉回家。那拉回家之前，他们在啊他们的房子前面或者是后院啊都盖这种所谓的木屋。这个木屋呢只有门没有窗户，然后他们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把它拉到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在这个木屋里面撒一些木屑啊，所以当这个冰块融化的时候啊这个不会滑。所以有一家人，我读到这个文章就讲到这个有一次这个有一家人啊就把一些东西就拿到这个木屋里面去放啊，然后呢啊这一家人的主人，这个男主人在这个木屋里面掉了一只很贵重的手表，结果这个主人在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为什么？因为撒了木屑在里面。那这家人其中有一个孩子啊，听到啊爸爸妈妈在讲说在这个木屋里面掉了一个东西啊，他心里面就有一个 idea， 他想说我去找看看。结果这个孩子呢就有一次啊就是跑进去了，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贵重的手表。这个家人这个主人跟爸爸说，我在里面找了很久，而且我也找了一些好朋友到里面找都找不到，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手表的？这个孩子就说了，他说我就是中午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人，中午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个木屋里面，跑进去之后他就把耳朵贴在这个木屋的地上。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听不到什么，他听到了 是自己的心跳声，听到的是一些杂音，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之后，他就可以听到微小的这个手表发出来的这个滴滴答答的声音。弟兄姐妹，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对我们说什么，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聆听，来聆听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往往神要对我们说的，借着圣经或借着其他的方式，往往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怎么样蒙福呢？第一个就是要聆听，聆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除了聆听，雅各接下来要说什么呢？他说除了聆听，我们听到了神的话之后啊，雅各在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雅各在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存温柔的心领受，存温柔的心领受 humbly accept， 存谦卑温柔的心领受神的话。我们听了，但是我们要领受。在这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里栽种的，其实这个栽种是过去式，过去式表示我们有一些神的话，神的道我们已经听进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领受，并没有领受。雅各说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在第二十节这里说，因为人的怒气，表示说有一些人听到神的话，其实他对于神的话他不能接受。这里为什么会有怒气呢？因为他可能觉得神的话不合理，神的话没有办法应用，神的标准太高了。所以当有一些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对于神的话，他们会好像发怒一样，他会说怎么合理呢？神这样子的教导合理吗？这是合乎我们人的常情吗？那雅各在这里说，我们要怎么样存温柔的心来领受，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神的计划。但是这里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谦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两次前两次我有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七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傲的眼，神恨恶人的骄傲，但是骄傲却是很多人我想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也让我们提到这些耶稣的门徒像彼得也有，那这是都我们都要学的功课谦卑往往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所专长的，或者是说我们所熟悉的像我举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我家里面要装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呢是一块板子，后面有两根的钢条那我就看这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告诉我说这个架子呢后面这个钢条这个螺丝锁进去了，锁进去之后，接下来这个说明书告诉我，他说这个钢条呢要往两边往两边转，往两边压。那我自己其实装过很多东西，这个钢条很有分量，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是不是这个 manual 这个手册写错了这钢条我不是大力士，怎么样子这钢条能够一个往右压一个往左压呢？那我其中一个孩子在我身边，他说爸爸你就压就对了我就说，其实我没有说，我心里面想说你会懂得比我多吗我装过这么多东西，你现在只是在看帮助我，你 你真的知道这个钢条这么硬怎么压得过去呢？所以我就很困惑，所以我甚至想说是不是要打电话给这个公司说这个钢条怎么压得过去哈。那隔天早上我看了这个 menu， 爱华在我旁边，他就说你在看什么？我说这个做的这个人很不合理啊，怎么会说要把这个钢条，又不是大力士，一定要用机器才压得动嘛哈。他看了之后他没有说什么，他就跑到车库里面去，他就把那个钢条他就往右压，居然被他压过去了。我想说哇，我太太怎么这么有力气哈。结果我就过去之后，我就把这钢条往左压，也居然压过去了所以其实这个是设计的人他所设计的，因为这个钢条虽然很坚固，但是他打了两个洞在旁边，所以是可以压得过去的。但是往往按照我自己觉得合理的事情，我觉得不可能那个事情怎么可能呢？但是往往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够谦卑，其实是可能的。那对于神的话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不合理，但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话是让我们不仅我们要能够领受，而且是让我们能够实行的。所以讲到雅各，讲到蒙福，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听，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很重要。第三呢，我们要做什么雅各在这里说了，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时常如此，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怎么样，实在行出来，实在行出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神告诉我们的蒙福的秘诀其实很简单，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蒙福，我们就是听，仔细的听，听神的话。第二个，我们存谦卑的心来领受。第三个，我们就是把听见的把它行出来。没有行出来呢，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怎么样，单单听到。如果是这样子，就好像是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在这里就用了这个镜子来当作比喻，当一个人他来到镜子面前，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他的衣冠，看看这个头发怎么样，脸上有没有什么污点，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所以来到镜子面前就是要整理仪容。雅各在这里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看了之后呢，他随就走了，看见他走了，然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讲，当一个人你听得到，但是你没有行出来，就像照镜子一样，你到了镜子面前，原来是要整理衣冠的，但是你看了以后你走了，没有达到照镜子的目的。所以实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若是我们听到了神的道，也知道神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去行，在这里说我们是自己欺哄自己，以为自己有，雅各在这里说其实是没有的，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行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的孩子双胞胎他们现在7岁了我就想天气这么好常常可以跟他们做什么。这双胞胎他们非常有活力他们每天到家里，下课到家里之后蹦蹦跳跳在家里面我就想说 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前一阵子这个Jeremy Lin 这个林书豪这个打篮球打得这么好，这个我们一家人在看这个篮球的时候，双胞胎也在旁边，也看得很高兴，所以我就想说好跟他们一起打篮球。所以我就上了这个 Amazon 这个网站，我就订了一个这个活动式的portable 的这个这个叫篮球架，这个所以我就上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因为这个 portable 的这个可以移动式的篮球架也有很多的牌子，高度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板子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我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看要买哪一个是适合的，是不是太贵，是不是很容易坏等等。所以做了很多研究，做了很多 study 之后，那我就很想我看中了一个，就想说要买这个。但是弟兄姐妹，我做了很多研究，我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这个 wish card， 你们知道 wish card 是什么？放到这个 wish card 里面，我如果把这个信用卡的资料我也打进去的，所有的资料通通打进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不去 execute， 我不去执行的话，这个 portable 的这个篮球架会到我手上吗？不会的，不会的。我如果没有 execute， 没有去执行的话，我所有花的这些时间都是白费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去执行，要去实行，把神的话把它行出来。那现在我收到了这个篮球架，天气这么好，我跟我的孩子就可以 enjoy 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跟孩子一起打球的乐趣。同样神的话也是，如果我们不去实行，我们不晓得神他的话语的奥秘，不能够体会到神的话原来这么宝贝，我行了之后你会发现神真的是要赐福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事情，你愿意听了神的话，存谦卑的心去领受，然后把它实行出来吗？若是你把它实行出来，这里说雅各说怎么样，必然，这是必然的，必然能够得福。这个是雅各教我们的一个秘诀其实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像跟孩子之间像我跟我太太之间也是，有时候夫妻之间常常会意见不一样有时候是透过一些的沟通好像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有时候透过沟通好像情况没有好转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样子为了我忘记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跟我太太为一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意见不一样，所以呢一直到晚上我们不愉快，然后都没有讲话没有讲话，那已经这个太阳已经下山了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都已经要上床了然后但是我就是忍不下这一口气那我太太就先上床，那我在想说神的话不是要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吗？我如果上床之后我也不跟他讲话，那这个怒气这当中的这种关系的不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祷告，祷告出来之后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太难我就从厕所里面出来就到房间去我太太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眼睛是闭的，我就到床上之后我就摸她的手，结果你知道他睡了没？他也还没有睡，他睡不着。好，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就去牵了他的手。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我们 之下的这个沟通就开始慢慢就恢复了。弟兄姐妹，实行把神的话行出来很重要。你愿意在你的生活当中也经历神的恩典吗？我们除了听以外领受，然后把神的话把它行在我们生活当中，对于你的配偶，对于你的孩子，对于你周遭的人，对于你的家人，这是雅各所说的，你如果实在把它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怎么样，必然得福，必然得福。这是神的智慧，这个也是雅各的教导。那雅各在26节27节这边特别提到两件事情。第26节这里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在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勒住舌头。好，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所讲的话非常的重要，不仅影响别人，其实也影响自己。27节雅各在这里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提到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各的提醒，第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话勒住我们的舌头；第二个就是看顾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人数也渐渐多起来，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在我们周遭里面。那教会从去年3月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推动的施体版关怀事工，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们接受了半年的训练。那现在从去年八月份他们开始已经在关心教会当中有需要的。那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是在教会外面的，是信主的，是不信主的，雅各都鼓励我们来关心他们，来看顾他们。接下来我就是有一个5分钟的这个 video clip 要跟弟兄姐妹请你们来看这个video clip。 好，请我们的同工。有声音怎么
样？压焦虑的情况之下，愿意花时间用一对一的方式，并且尊重被关怀者的隐秘的情况之下，关怀别人的弟兄姐妹，实在是神的恩典。施体版施工对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在经过甄选之后，提供为期6个月的训练。训练课程的特色是在课堂上有许多实际演练的机会，预备学员在将来关怀服侍的时候会遇见的各样的状况。
施体版关怀使者的训练是以遵守基督关怀的原则为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的情绪反应和心灵的需要，做进展，来帮助同学们以成熟的方法，以基督的心为心，来陪伴需要关怀的人。要学的东西既多且新，不是很容易完全记得住，但是课堂里的角色练习，生活里的实际关怀，配合扶持小组的提醒，都可以帮助同学增进技巧，甚至于让自己的性情跟胸襟都被调整。
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施体版关怀的事工是着重于当事人他的过程体会跟陪伴，聆听他的苦与乐，他的伤痛， 过完我觉得就是提供一些自己个人的意见，希望他早日走出那个创伤，其实是错的。我觉得陪伴他共同去经历那个过程的过程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以引导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当事人发掘接纳并表达他们的感觉，这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接触与挑战。
不跟委员，我们人在一生里面有时候是会有高潮有低潮，有时候在低潮里面我们有时候是觉得是孤单的时候，那借着实体版的施工，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些人走过他们在人生中觉得一段很孤单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聆听的心，用一个爱心然后陪伴他们。
我在跟对方治疗谈的时候呢，我就很愿意听对方的分享，很仔细的听他，并且去了解他，体会他的那个感受，
是要注重整个的过程，而不是去注重他的结果。
有些人很担心说，我们都是用英文的，很难。其实很多的材料，老师们都已经翻译成中文，所以有心来参加的人不用担心这些。
其实很多事情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原因但是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这些问题表面上解决了好像就没事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发现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操练更多如何圣经当中讲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虽然有的时候觉得这些问题怎么会发生，或者怎么会变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必须要接纳他们当事人的一种心情。
实体反施工的另外一个长处是在关怀使者服事的任期之内，有督导支援小组的成立，让组员在彼此互动之间能够互相扶持鼓励，并且继续的学习。
实体反施工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服事小组。当我去关怀人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在尊重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我在小组中可以得到鼓励、帮助、提醒，也彼此带导，并且对当事人的问题用一种新的角度方式去面对。
我们用那个有定见的语言去回答、去回应这些东西，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真的是很欢迎大家来一起加入我们这样子一个实体反施工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自己
从去年的三月我们教会开始训练的第一批的实体反关怀使者，我们目前有19位有爱心有技巧又有热情的关怀使者我们提供的关怀是1对1是长期稳定的关怀我自己在想如果我自己有需要的话，我也希望有关怀使者能够来帮助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负担来关心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参与跟我们一起投入这样子的团队侍奉。
今年的秋天，实体反施工要开始第二批学员的招募以及训练，愿神继续祝福能够兴起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成为实体反的关怀使者。
非常感恩在去年神把19位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今年我们也会开始征召有心服事的弟兄姐妹就像雅各所说的，我们在教会当中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愿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领受了我们也能够把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实体反关怀施工欢迎有心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们参与。那我就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一段今天主的这一段话我一生求主管理291首请弟兄姐妹你们打开你们手中的诗歌本291首。 好，这一首是短歌，好不好？我们都起立，我们都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我倚着旧烛光里，愿先生细回我记，是我送我出生后，因为主慈爱看我，
天父，为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借着雅各在那么多年前就把蒙福的秘诀赐给你所爱的儿女。主啊，我们不仅要聆听你的话，我们也存谦卑的心来领受。主啊，更重要的，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它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谢谢主，愿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在你面前寻求你的人。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